走进新闻现场，直击现实北京，今日北京带给你新鲜的北京声音。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每周诚意奉献今日北京。
各位朋友好，这里是今日北京，欢迎您的收听，我是北京电台的戴蔚然，很高兴在这里跟大家见面了。今年是中国改革开放40年，当下的世界是科技创新掌握核心竞争力引领未来发展的时代。现在中国每年大约有60多万学生出国学习，同时每年也会有50多万人带着所学的本领回到祖国。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的留学人员人数以及归国人员人数都达到了世界之最，形成了一个前所未有的人才循环。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就要为您介绍两位从海外学成归来、创新创业在北京的优秀海外归来人士。首先，我们要请您认识的是把心放进了菜篮子，用信息化技术让中国百姓餐桌更加丰富的科学家王文生。王文生现任中国农业科学院信息研究所副所长，他是目前中国国内农业信息化领域的首席专家之一，科研成果丰硕。王文生原本是从事计算机软件开发的，他曾经笑称自己连马铃薯叶子都分不清，然而现在他却一步一步地和农业结缘，投身于中国农业的信息化工作，用科技造福农民。2002年，王文生从德国留学归来，从此投入了为中国农民造云的事业当中。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听王文生为您讲述他留学归来、致力于中国农业云数据库的故事。
何神只在我梦里，祖国已多年未亲近，
可是不管怎样也改变不了我的中国心。
留学生在外面受到的洗礼，可以说你要不出去永远感受不到的。这个人呢，无论在哪儿，你跟国家的命运是结合起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他影响了这一代人始终的抉择。
说起王文生的留学经历，时光还得倒回到20年前。当时王文生是中国农业大学一名在读博士生，一个偶然的机遇，他获得的德国政府全额奖学金，开始在德国波恩大学的求学之旅。
这期间呢，正好尤西姆冯布朗，他是世界农经协会主席，他想加强跟中国的合作，他想找一个学生，但对这个学生的要求非常苛刻。第一条呢，他是必须是在读的博士，你不用到那里再读学位了，就不要上课了。第二个呢，那当然你必须农业经济的背景了，但是必须有计算机背景。第三个呢，必须呢懂英语，还得懂德语。还有第四个要求，最好呢跟德国有过合作经验。这个我跟农办基金会有过，这个一从92年一直到98年，你看一直有合作。我一看，我这还是条件还是满足的吧，就是他给提供的全额奖学金。当时90几年的时候，能拿到德国全额奖学金是很难很难的。我去了德国以后一看呢，他说那我们俩怎么结合起来呢？因为我是搞信息技术的，他又是世界农经协会主席，他又搞农业经济的，我们怎么结合起来呢？我们这会儿定了一个题目，就是说信息技术应用对中国农户的影响。定下来了，我们也就这么做了。但是现在想想，对我们来讲太超前了。你像98年我们立的题是信息技术对农户的影响。一般你要研究98年例题，你用的数据至少在前3年的嘛。中国农民哪有计算机啊？你像那时候，我告诉你连电话都没有。你说那时候在德国已经有这样的，你就知道差距了。他们有很多电话，基本上100%的普及。我们那时候一算，就是固话的在农村的占有率，有的是1点几，就百人里都有1点几，还0点几，是0.0几的。这种情况下也非常之难。另外一个，德国他做研究啊，他的超前，你要把这个论文我要是再写一遍，在国内就是信息技术发展对农户的影响，从经济角度，这个也是现在没有的。
带着这样的一颗中国心，2002年王文生从德国波恩大学完成博士研究之后，毅然选择回到中国，作为中国农业科学院海外杰出人才引进计划的一份子，投身于刚刚起步的中国农业信息化建设工作。
当时我来到这个网络中心来的时候呀，就那个条件是非常非常之差，我当时是进里头去的时候，我是摸着黑进去的。中国农科院没有自己的网站，02年的时候，03年1月1号就正式开通了中国农科院网。我们还做农业信息化，就是用农业信息技术来造福整个农民，就是服务三农。
王文生在德国学习期间深深地感受到农业信息化对德国农业的巨大的推动作用，但在当时的中国，这几乎还是一片空白。他所领衔研发的基于 3G 的全国基层农技推广云平台，正是要解决困扰现代农业发展多年的基层农技推广最后一公里的问题。
江苏的兴化有一个农技人员，他的名字叫顾胜兴，他拿到我们那个终端，他都掉了眼泪，因为他是农技人员，他太难了。因为什么呢？他只有一个专业，他下去要是全科的，比如说他学水稻的，您去了，一说，哎呦，我这鸡有病了，猪又不吃食了，他怎么解决问题？这现学是学来不及的，但他有了我们这以后呢，他可以在这上基本上能找到答案。解决不了的，我们那个当时上网的，他不懂鸡瘟是怎么回事，他旁边有懂的，他跟那个人联网，他那个人还直接就可以看，你当时就有视频的，就变成单兵作战，是集团作战了。他还解决不了怎么？那他跟上头的，比如说我们中国农科院的专家，跟他来对接，他说了，我们原先是两条腿一张嘴，现在是人脑加电脑，百事咨询一键通，专家诊断化中化。
2005年，王文生担任的农科院信息研究所副所长，他说田间地头才是他最大的办公室。
2011年，我那一年去了兴化，去了6次，有一次他们那下了一场大雪，我们走了7个小时，本来4个小时或3个小时就到，我们沿途看着翻着车不下30辆，有那些车哗就翻到旁边，那7个小时1分钟都没有睡，可以说我冒着生命危险去的。
如今农技云技术早已升级到 4G， 而且还在不断的完善，并在全国20多个省市都已经得到大面积的应用。他还获得中国农业科学院杰出创新奖，并将作为种子成果申报国家奖。在农科院信息研究所党委书记刘继芳看来，把农民需求与国家农业战略紧密结合，是王文生的科研活动的价值所在。
我们搞科研，特别是搞农业科研，一定要关注国家的重大需求。王所长抓这些信息技术的手段的应用的这些工作，也都是和这个三农的大的这个方针相一致的，就是要解决农业产业发展当中的一些具体问题。现在国家非常重视这种信息化的工作，现在光纤已经铺到了85%以上的村庄了，信息化的基础设施现在都在推进当中，新兴职业农民这个群体不断的在增长。
今年王文生刚收下一名来自孟加拉的博士生，希望以他为纽带，让中国农业科技走出去，造福更多发展中国家的农民。
如果他们能用我们这套体系的话，在孟加拉用的话，肯定能受益，这个纽带就完全不同啊！因为我们知道，你只有实实在在让人得到实惠了，别人才会认可你。我们还想把我们的技术推到这个“一带一路”这个沿线国家，某种程度上也是服务国家这个重大的战略应该我们要发力的地方。
走进新闻现场，直击现实北京，今日北京。带给你新鲜的北京声音，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每周诚意奉献今日北京。
这里是今日北京，欢迎您的继续收听。接下来我们要请您认识的是有中国电动机之父之称的蔡卫先生，他既是科学家也是企业的创办者。好，我们来听听他的故事。近年来，新能源汽车，特别是电动汽车，成为了全球节能与环保领域中最受推崇的新兴产业。而电动汽车的电机系统，则是它的核心零部件，是插电混合动力和纯电动汽车的发动机。 中国精进电动科技创始人兼首席技术官蔡卫多年来潜心研究电机技术。1994年他出国深造并开展工业方面的实践，成为这个领域的专家。2008年他放弃国外的优厚待遇回国创业，带领团队赢得了国际量产项目，让欧美的主流汽车品牌首次批量搭载了中国电机。今天节目中我们就一起来走进蔡卫，听他为您讲述归国创业的故事。
蔡卫和团队正在进行每分钟20000转的高速电机性能实验。
没有金刚钻难揽瓷器活，一个车通常要求跑25万公里或者30万公里，我们在台架上模拟它加速、它老化，对它进行全方位的考核，而这个考核通常所需要的时间大概是2到3年的时间，所以要耐得住寂寞，要杀下心来。
1959年出生的蔡卫是个地道的山东人，他性格爽朗，为人谦和，在电机研究方面颇有成就，是世界知名汽车动力电机的产业化专家。如今蔡卫和团队创立的精进电动公司已经成为我国新能源汽车乃至高端汽车零部件业第一个站起来并且走出去的企业，而这一切与蔡卫25年前决定出国深造和海外的工作经历密不可分。1994年，蔡卫赴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做访问学者，在这所全世界公认的发动机和电机最具权威性的研究基地，蔡卫结识了不少著名学者和产业大咖。
以威斯康星大学为例，他首先研究的是电机本身和电力电子之间的结合，而恰好呢，这也是我在离开我们国家的时候特别感兴趣的一件事儿，就是说怎么样用电力电子的方式来把电机控制好，让电机更好的为工业、为各个行各业服务。威斯康星大学有一个电机的联合体，这个组织呢，实际上它是把学校和世界上最有名的几个大公司都连了起来。这些大公司是主动的找到这个学校，因为这个学校也比较先进，这也是我们的学校应该做的事情，就是吸引了世界上这些著名的科研和公司，比如说有瑞士的 ABB， 美国的 GE， 有韩国的 Samsung， 就是三星，有这个现代，有丰田、本田、通用、戴姆勒，就是奔驰、宝马等等的这样一些公司，实际上包括工业，你看基本上是各行各业的，基本上都在他那个地方参加了他这个所谓的科研联合体。那么这样一来呢，他的大学所做的事情呢，就是工业上所需要的，而工业上需要的东西，他会及时的到学校来告诉你我需要什么，而恰好是老师带着学生和这些访问学者、客座教授们在做的事情，恰好就是这些公司所需要的。由于我发明了法恰式的，或者实际上是叫分段式巨型导体遥阻，就是法恰式要头发恰的这样的遥阻，这种遥阻以后呢，就使得这个公司呢，的确由原来的做传统汽车的启动机和发电机为主的行业，就变成了一个做咱现在说的叫新能源汽车，实际上就是汽车电动化当中的驱动电机为主的这样一行业。这实际上等于一个革命性的变化。瑞米公司应该由原来的这种传统的一个夕阳型的企业，逐步变成了一个朝阳型的企业。
然而令很多人没有想到的是，在2008年，在美国已经成绩斐然的蔡卫却选择了回国创业。
有两个方面的原因，其中一个方面呢，就是就像我这个年龄的人呢，跟年轻人出国的时候不太一样，我们总是带着一种家国的情怀，就是总是想着这个事儿，我要是在家里做可能会做得更有成绩哈，我要会做得更好。尤其是当你遇到困难的时候，你会感觉，哎，我要是在中国的话，这方面我要是周围的那些同事也好，领导也好，还是什么，我原来那一帮小哥们也好，可能一帮我就起来了。所以这一种情怀，这种情怀呢，表现着您对家国的一种爱，同时也有另一种您对家国的一种依赖，这是其中的一个原因。另外一个 也是一个中国机会。我认为中国机会也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我们当时在感觉像做电机这样的一个行业，首先中国的基础并不是特别的差，跟其他的相比，跟发动机相比，做电机而言，中国的基础并没有那么差。但是呢，中国在这些方面呢，全球竞争力还有待于提高。而我当时呢，在做的已经是宝马、奔驰、通用、克莱斯勒像这样的一些公司纷纷的在采用的东西，显然应该说在汽车行业是比较领先的。所以在当时的时候，在国外也是机会，但是我总感觉如果这些像类似这样的东西，那么如果自己去做一摊的话，可能会做得更好。就是说家国情怀加上这种对家国的依赖，再加上中国机会。
蔡卫回国时已经年近五十，知天命之年再创业，不少人为他捏了一把汗。但是蔡卫和他的合伙人对他们自己创业的方向和前景充满憧憬。通过努力，在回国创业第二年，蔡卫和团队创立的精进电动公司就拿下了国内外样件研发和批量生产订单，随后又率先建成了我国第一条年产六万台驱动电机规模生产线。
千辛万苦，而且经历了九死一生。我们中间在创业的过程当中，尤其是2013年的时候，设计公司差点就倒闭了。我们唯一的大客户美国的菲斯克宣布破产，而那个时候呢，恰好是北京市当时给了我们一个支持，就是一个我们当时有一个叫新能源汽车工程实验室。为建设这个实验室呢，国家给了数百万人民币，就是北京市政府。那么同时还有北京市科委也从科研项目上给我们一个科研项目。除此以外，我们还有一些其他方面的一些国家的科研项目。我们是跟这个国家一起成长的，国家是关心我们的，在我们最困难的时候也在政府和各级的帮助下，使得我们站得更稳了，走得更远。我们今天大概占中国市场的1/5到1/4之间的商用车，就是大巴车，各种各样的混合动力纯电动汽车的电机都是我们在来提供的。也就是说中国市场的1/4、1/5到1/4是我们的客户。那么也恰好是我们那个时候研发的时候，使得我们没有断队，使得我们商用车从那个时候奠定了我们在整个全中国的领军地位。到今天为止我们仍然是这样。我们感觉呢，在我们国家这些辛苦是值的。我们改革开放尤其最近这十年当中，我们感觉我们是跟这个国家一起成长的。
走进新闻现场，直击现实北京，今日北京带给你新鲜的北京声音。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每周诚意奉献今日北京。
今天走进我们节目的第三位优秀海外归来创业创新人士呢，是北京安贞医院的小儿心脏内科医生顾红。1998年他在日本获得医学博士学位之后回到了北京，和所有儿科医生一样，他每天面对着来自患者的巨大的就诊压力，但同时呢，他也依然顽强坚守自己的行医理念。在安贞医院工作的9年当中，他9次进入西藏为那儿的孩子们送医送药。好，我们就来听顾红讲述他和藏族孩子们结下的深厚的友谊的故事。
北京的金闪闪光芒照四方，毛主席教
是那当时我记得卓玛就使劲要拉着我的手，干什么都上车也是拉着我的手，然后到了天安门广场也是，我们一起把手做成新的形状，那个一起照的照片，特别的兴奋，然后高兴的在那唱歌。
这是北京妈妈顾红带着藏族孩子卓玛第一次来到天安门广场时的情景。顾红是北京安贞医院小儿心内科的医生，他放弃了国外高薪回国，随后9年时间里先后9次踏上西藏高原，和同事们一起为上万名藏族孩子免费筛查先天性心脏病， 挽救了140多个孩子的生命，而卓玛是他们当中有幸来北京做手术的一个。
他说我有一个要求，我说你有什么要求啊？我能叫你干妈吗？我当时心里面就一热，你知道吗？我说当然可以了，我当时就特别感动啊。然后他就告诉我，他说干妈，我现在想做医生了。他说我发现做医生可以给病人看病。
曾经梦想成为一名歌唱家的小卓玛，为了报答顾红医生对他的救命之恩，提出了自己长大后也想当一名医生。而顾红自己何尝不是呢？为了利用自己所学的知识更好地报答祖国，顾红2004年放弃了在美国的优厚薪水和待遇，毅然回到祖国。世界著名的小儿心脏病专家高维笃良是顾红在日本读博士时的导师，他无儿无女，将顾红视为己出。2006年高维笃良病逝，77岁的师母为了让顾红回到日本，特地学会了上网，积极地与他联系，而这一切都动摇不了顾红报效祖国的信念。
2004年9月份回国，11月份就上去了，去了西藏。那是第一次去，因为11月份空气已经很稀薄了。当天做了6台，
站了多少小时啊？
早上8点钟进去，晚上8点钟出来，然后就是一会儿做完一个就赶紧吸吸氧，因为缺氧很重嘛，所以就在手术间隔当中来吸氧。第二天剧烈头疼，就像要裂开一样，也喘不过气来，从来没有体会过那种难受。
这样的感受几乎每次顾红上西藏高原都会经历。有一次医生给他量血压，高压达到180，医生说他如果再上高原就会死在那里。但年过半百的顾红依然踏上了海拔4000多米的西藏高原。
查病人回来夜里面，哎，一躺下就给我憋醒了，然后紧接着就是再一躺下马上就憋的就坐起，然后是这种喘。当时已经没有氧气了，因为是夜里面2-3点钟，我不好意思去打搅别人，然后坐着也就缓过来了。
其实那一次顾红是患上了肺水肿，但是他还是坚持在藏区义诊为孩子们做手术。做先心病手术与一般手术不同，为了防止辐射，医生需要穿上几十斤重的纤维裙，
因为要对放射线有防护嘛。这样的话我们都要穿10几公斤的纤维裙。
那要穿着这10几公斤的站一天啊？
站一天，所以往往有的时候夜里面脚就肿了。
脚就肿了？
对对对，心内科医生就是你必须克服的。
尤其是在高原，这样的高强度每每让顾红一天下来就瘦掉几斤。但是久上高原的顾红不愿错过一个藏族患儿，几年间他走遍了拉萨、山南、日喀则、纳曲，诊治的患儿不下1000人，创造了高原连续手术时间最长的记录。藏族人都称他为活菩萨。被顾红医生救治的患者家属多清说，
顾红医生的我们西藏的菩萨。
菩萨是吗？
对，没有那个过去的话今天再没有命了。
他给我们吃的住的，给您吃的住的是吗？
就是给了第二次性命嘛，
第二次生命。
就是没有他的话他肯定早就去世了。非常感谢他，我们有机会的话我们要报答他。
藏族同胞语言质朴，但却表达了对顾医生的爱。9年的时间，顾红与西藏这块土地与藏族同胞结下了不解之缘，为藏族患者义诊，给藏族孩子捐款，这些在顾红看来就跟做自己家的事儿一样。不仅在高原，回到北京的顾红依然忘我工作。记者在安贞医院见到顾红时，他刚刚结束一台手术。
您今天需要做几台手术？
今天应该是有8台吧，刚刚这是第一台。
我看这个时间是显示一直得做到
晚上10点、11点、12点。
那几乎你们就是连轴转了，您还回家吗？
不能回家呀。
不回家了？
这肯定是，这像这样的手术日一般都是从早上7点半一上班就是。
由于有8台手术需要连着做，连午饭都吃不上，记者对顾红的采访也只好推延了。在手术室外，记者采访到了几位顾红的同事。
顾主任因为从回国以后跑过去西藏去的最多的，西藏有些患儿和他也建立了很深厚的感情。
顾老师是一个特别溺爱病人的人，他每天都走得特别晚，11点12点是经常的事儿。然后早晨5点多然后又有消息发过来，我们就不明白他什么时候在睡觉，简直就是神人。
顾老师做事比较干练，特别负责任，
事业心很强，有些挑战的那么一个大夫吧，然后对病人也很热情。
顾红的同事带着记者走进了他的办公室，这里到处挂着小患者们用画笔给他们的顾妈妈写下的贺卡和图画。年过50的顾红至今没有孩子，但是他却把全部的爱给了他救治的这些先心病患儿。不过自己作为女儿，顾红最亏欠的却是他的妈妈。顾红的妈妈对记者说，
我神经衰弱，他不回家我睡不着，不靠好处想，就想哎呀，手术顺利不顺利呀？他身体顶不顶得住啊？这一天做这么多台手术，有一天他做了13台，有的就在哎呀，11点半了，怎么12点还不回来？就这个时候就不行了。他不到家我睡不着觉，我总是开着外面这个灯，从我的门缝里看。他回家他就把那灯关上，他一关上灯我就踏实，我就睡着了。
从留学日本美国到放弃高薪回国，久上西藏义诊，救治成百上千的患儿。顾红说，他只是完成了一个海归医生对祖国和人民的感恩，今后他也要留出更多的时间陪陪老妈妈。当然他更大的梦想是，
我也希望能带出一些年轻人们，把先心病治疗的水平能够再提高一些，就让咱们自己的孩子们，就更多的病人受益。我希望所有有病的人都能够得到有效的治疗，还他们一颗健康的心脏。
好了，听完了顾红的故事，本期的今日北京要和您说再见了，感谢关注，下次节目见。